那么那一带大概都是南，都是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混居的地方。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岸，结果你看这个西岸多半是以色列人住的，东岸呢你看就有这个外邦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有人养猪，所以你就可以晓得。那么这个在东岸，特别到底加波利，甚至于你越过约旦河，那么叫约旦河外。那么主耶稣最后半年，他是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做他的工作中心，然后等到他打发的时候是70多门徒。在加利利他待了1年半的样子，那么他是以加百农做中心，那么打发12个门徒，12个门徒长，特别是到了以色列迷失地方那里去，因为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是12个支派，所以打发12个门徒出去。那么那个是被说以色列迷失的样，对象是以色列迷失的样。但是到了主耶稣最后半年，他的工作的中心就从加百农就移到约旦河外的波大尼。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大概是今天叙利亚的南部，那么大概就是你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时候，神把他藏在一个地方，然后天天用乌鸦来喂养他。那么那个所谓基利西那个附近，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约旦河外的波大尼。那么这是特别是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啊，比如我们早期所想的，我们以为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好像就是在耶利哥附近，其实不是啊，大概有4天的路程。所以这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主耶稣呢，他在他这个在那个时候他打发了70个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主要的对象是全世界。所以大家如果读圣经，你要记得主耶稣是5个饼2条鱼5000吃饱，那是在西岸。然后又有一次4000人，那是在东岸，在底加坡里那一带。所以主不光是为了以色列全家在旷野摆设宴席，这个宴席也是为着外邦人，所以我想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到世界，在圣经里面世界怎么开始的，那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那如果你知道最后这个世界发展成一个集体性的背叛，他们结果是用巴别塔来代表那个背叛的行为，反对神的行为。所以最早最早 anti God 是最早最早抵挡神的，那么带头的是谁呢？就是淫乱。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到启示录讲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看你起头跟后最后有对称的，创世纪跟启示录毫无疑问是有一种对称的。所以大概我们如果把创世纪看过，那么前面的11章是一段，最后呢人类就堕落到极点，可以说这个苹果呢现在是烂透了，好像是无可救药了。那么从12章开始，我们看见神就在这里呼召亚伯拉罕。为什么他呼召亚伯拉罕？他要开始预备救恩，因为为了要预备救恩，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女人的后裔就要降生，人类的救主就会来到这个地上。那么一直等到那个时候救恩才完成，但是从12章开始我们知道说神已经预备这个救恩。那么神先是呼召一个人，然后呢从这个人就产生一个家，就是犹大，就是雅各的家，然后从这个家呢就产生一个国。那么从这个国我们知道神就用以色列，就是拣选以色列，第一把他的话圣言赐给他们，为着他儿子做见证；第二借助以色列保守一个单纯的民族，因为他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最后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等到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我们不知道说救恩就完成。所以从亚伯拉罕那个呼召是个非常重要的呼召。亚伯拉罕从12章开始呢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我当然大家也晓得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世界已经在变成拜偶像的世界， 那么亚伯拉罕呢就在加勒底的湖外。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波斯湾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我想这是虽然战争的代价是惨痛的，但是也是这个机会，如果大家看电视的话，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对伊拉克有了一番的认识，伊拉克的地理很清楚。那么加勒底的乌尔呢大概是靠近这个波斯湾那一带，离开旧约的离开伊甸园的旧址不应该是很远。那么大家还记得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把海山就把很多的这些重要的武器就放在加勒底乌尔，他知道是美国炸的都不会炸这些武器，所以他事实上是在亚伯拉罕的保护伞底下，所以第一次有很多的武器得以保全，和他的古迹有十分的关系。那么加勒底乌尔我们根据考古学我们要知道他叫人完全跌破眼镜。我们最早的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前一个世纪以前，那么根据考古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还有呢埃及也是文明的古国，那么有几个很重大的文明的古国历史很悠久的。但是后来呢就是上个世纪慢慢从中东出土的，我们才发现说世上巴比伦的文化呢是更早更早的那实是那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然后呢就里面就出土有些东西完全叫人完全叫人惊讶的，就是有一个文明是曾经辉煌过但是完全埋在地下，是考古学把它发掘了以后。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英国到大不列颠博物馆，那么在那个在大不列颠博物馆你会发现在巴比伦那一带当时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所以我们知道就在伊拉克那一带，就是实在说来伊拉克这个南边就是巴比伦，北边就是圣经中的亚述所以你如果读圣经历史的话，旧约历史这两个地，这个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的版图实际上是包括了巴比伦最早期的巴比伦帝国发源的地方，但后来巴比伦发展以后那是很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亚述，圣经给我们看，所以后面下南边是巴比伦，北边是亚述。那么这个但是呢我们晓得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全地都拜偶像，很清楚，尤其是巴比伦。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的，加勒底乌尔呢，应该是就说它的情形，如果和今天来比较的话，那个城呢应该是相当于今天的纽约，或者是伦敦，或者是巴黎，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城。那么尤其他们发现这个亚伯拉罕那时候的数学是很高的数学。那么大家也晓得今天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我们今天有一个钟头有六十分钟，一分钟有六十秒，从哪里来的是巴比伦告诉我们的。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的天文学呢是在祭司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星象学也是这么来的，包括今天中国的易经等等都是从巴比伦去的。那么原因就是他们既然是拜偶像的，所以呢他们自然的就把真正的科学天文学和他们偶像的哲学糅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星象学的来源。但是不要忘记研究天文学你一定要读巴比伦的历史，因为巴比伦的确是在这方面给人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可以想象到我们常常观念以为什么呢，以为是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去好像什么呢，好像啊好在我们的感觉里呢好像一个人呢从台湾很偏僻很偏远的地方到了台北去，其实呢刚好相反，亚伯拉罕蒙召乃是从像台北这样的地方出发到宝岛最偏远的地方去。所以若不是 亚伯拉罕真正的遇见神，亚伯拉罕根本办不到。我们可以想得到，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他是在偶像的推理长大。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根据遗传，亚伯拉罕呢，他的父亲就是制造偶像。那么根据约书亚也很明显，在大河那边是拜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亚伯拉罕是在偶像的群中长大。那根据考古学，大概有2000种的偶像，我不是说2000尊的偶像。那么偶像多到这地步，你需要用今天电脑去把它分类，2000种不是普通的，有2000种。所以到了巴比伦可以说是偶像的圣地。以色列后来暗中兴变，他们拜了偶像，结果是神就任凭他们裸到巴比伦去。神有一个办法医治他们，你们不是暗中拜偶像吗？现在你到了这地方，到处都是偶像，躺着是偶像，站着也是偶像，到处都是偶像。结果你看见偶像就会吐。所以最后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拜偶像的病医治好了，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如果你读这个先知书的话，那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病几乎是绝症，没有医药可医的。但是神最后来一副猛药，把他们裸到巴比伦去，那一天到晚都是。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的世界根本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感谢主，在人类真的堕落到这种情况，但是在这么多人里面，根据新约，根据使徒行传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大家如果在偶像世界里面有经历的话，我们不要以为偶像世界不能给人一些安慰。偶像世界某一种程度来说，能够给人相当的安慰，这就是偶像吸引力。因为人没有安全感，你看人什么时候开始算命呢？40岁以后。那么40呢，可以说是一生。所以你看很多做革命人都是40岁，因为这个他一定冒险了。他觉得我如果不能流芳百世，我要遗臭万年，所以不管怎么都是有名的。所以呢，你看人就开始铤而走险。那么同时呢，人对自己没有把握，人不知道这条路还能走多远，所以就开始算命。那么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我们这些贪生怕死的人，结果你就陷到一种陷阱里面。那么这个陷阱好了，你去算命，算命，那么他说你大概不会过42岁。那么怎么办呢？你需要改命。那么你的命怎么改呢？你要么就是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最后的结果是偶像得到崇拜，这是毫无疑问。你不管你多有学问，不管你读多，你拿了多少个博士，你看人逃不过，人逃不过，这证明偶像给人相当程度的安慰。你不能说给人相当程度的安抚，也给人相当程度的安慰。所以证明说，当一个人在偶像堆里面的时候，他也能够找到一些的安慰。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就是。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亚伯拉罕在黑暗里面什么都没有光的时候，结果有一个错觉，他发现手里那些偶像就像蜡烛光一样，到底在黑暗的角落里面给他一点的光明。这是他们有的救济。这是当他在加利利乌尔的时候。但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圣经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请我们记得，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个荣耀当然好像太阳的荣耀一样。当你拿着一些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你第一次才为黑暗找到定义。你从来不知道怎么解释什么叫黑暗，但是不需要辩论。不错，偶像给你一定程度的安慰，给你一定程度的亮光，你拿着你觉得有无比的欣喜，但等到你把它放在太阳的光底下的时候，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黑暗，什么叫做丑陋。